感谢神，这次有机会啊，来到这个华府中国教会啊，来当中我们的这个宣道年会。那我们这次的主题呢是这个使命啊，人生使命教会。所以我们礼拜五第一天的时候呢，我们所思考的主要的主题呢，就是大使命的大时代啊。我们主要讲到就是说神今天在世界各地的作为，谢谢。然后呢，那昨天呢，我们就讲到就是使命教会啊，如何建立一个使命的教会哈，成为一个愿意顺服主啊，跟从主的这种托付跟使命啊，走出去的教会。那我们今天早上要思考的主题啊，是这个使命人生啊。那这个经文呢，就是我们现在也打在屏幕上了，马太福音第16章24节到26节的经文。好，在我们啊正道之前，我们再来做一次祷告。恩典的主，我们再次来到面前献上感恩啊！主，我们谢谢你啊，在主日也是纪念主你复活的日子，你再次聚集我们到你的家中、你的殿中、你的教会当中。主，我们借着你的应许再次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主你说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会，你就在我们的当中。感谢主，早上借着主日学，主你已经与我们同在了；借着刚刚诗歌的敬拜，你已经与我们同在了。接着祷告，接着报告，你已经与我们同在了。啊，底下的这个讲到的时间，也求主继续的与我们同在，对我们的心说话。我们这样的感恩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什么叫做使命人生呢？好，那简单的来讲，就是活出啊主耶稣的这种托付啊跟挑战。那跟从耶稣呢，其实是一种绝处啊逢生的过程哈，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置之死地而后生哈。当我们学习怎么样天天死的时候呢，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就学习怎么样天天靠主而活，为主而活啊。简单的来讲就是这样子。那待会呢，我们在这个整个大纲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就是经文里面的第24节的经文哈。就是主耶稣说，若有人要来跟从我，若有人就是任何一个人，每一个人都可以哈。如果有人要跟从主耶稣的时候，当怎么做呢？第一，要舍己；第二个，要背起他的十字架；第三，要跟从他。好，注意到他又回到原点啊，这也是我们大纲的三个重点。我们来思考第一点，舍己。也就是说，当我们要跟从耶稣的时候呢，首先就是要学习舍己的功课，也就是要放下老我，也就是要学习放下老我。告诉你旁边的人说，我们要学习放下老我。什么叫做放下老我呢？就是说在舍去的过程当中，好，感谢主哈，在舍去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这种领域哈，很多的这种 areas 我们需要学习放下。第一个就是要放下我们自己个人的目标，包括我们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啊，都是同样的道理。那感谢神，我自己跟我的师母呢，我们是自己家里面的第一个基督徒啊，我们不是在基督徒家庭长大哈。那我自己呢，实际上是1990年哈，从台湾哈来到美国这边念书哈。那当时呢，就是其实来到美国的目的呢，是来追求我的美国梦哈。然后呢，但是我当时所不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这位爱我们的神，这位宇宙万物独一的神呢，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个更大更好的计划哈。所以我来到美国之后呢，神就逐步的把我的美国梦变成神国梦啊。那1990年我来到美国啊，念电脑哈，因为我当时在台湾工作哈，在电脑公司工作，觉得在工作上碰到瓶颈。那你知道，在我们华人的文化里面呢，就是其实呢，这个在工作上的资历上呢，第一个哈，学历很重要，对不对？啊，第二个年龄很重要哈。当我碰到工作瓶颈的时候哈，我就想说，那我不如去美国念书哈。念了几年书之后呢，我又有学历，又有年龄哈，可以大几岁，对不对？哈，所以就跑来美国念书。所以90年来到美国念书之后呢，哎，几个月之后我信主了，好，感谢神哈。然后呢，信主之后呢，其实神就开始调整我、改变我，但是主要是在这种行为上面，特别是在语言上面哈。因为我还没有信主以前呢，是一个讲话极端尖酸刻薄的人啊，我最享受的一件事情呢，就是用话语去攻击别人、挑剔别人，别人越生气我越高兴啊。 当别人恨得牙痒痒哈要打架的时候，我说哎，君子动口不动手，这就是我哈。可是我信主之后呢，我记得几个礼拜之后呢，有一天我走在校园，那时候在我们在美国的南方念书，有一天我走在校园的时候，哎，圣灵忽然提醒我说，陈培，你还记不记得几个礼拜前你跟某某人哈讲过什么什么什么话？我一想起来吓了一跳，以前我还觉得我是一个很酷的人哈，后来我才发现信主之后才发现原来我是一个很mean的人啊，所以神就改变了我这种看法跟想法啊，一点点这里一点点那里，但是整体来讲呢，我的人生的目标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啊，并且是这个越来这个事业的野心越来越大。那后来我这个电脑系的这个硕士毕业了之后，我想说接着下来做什么呢？其实早在90年代我就开始参与到这个 internet 的发展，因为我们学校有超级电脑中心，我在里面打工这样子。然后呢，那就是这个在那个年代的时候呢，只有就是做生意的人啊，就是或者是做这种企管的人，那个他的收入好像是没有上限的，其他人收入都是 fixed income 固定的。那我想一想说，哎，不如我既然我工科毕业，不如我去念商科这样子哈。那我是又是一个思想很单纯的人哈，一直也是。那我想说啊，既然我已经拿过硕士，不如我去念博士这样的。所以呢，我不知天高地厚，我就从电脑的这种硕士班了哈，毕业之后呢，就申请那个企管的博士哈。哎，神也很恩待哈，居然让我申请到哈，符合一切的条件啊，就是考什么 GMAT 啊，各式各样的条件都过了哈，进到气管研究所。那进了这个气管研究所之后，才发现哇，商科的人跟我们工科的人的那种思维跟价值观是完全不一样。你知道我们工科的人常常看不起商科的人，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是工科背景出身的？来举个手。哦，不要害怕啊！好，来，谢谢哈。因为我们学工科人就觉得说，哇，这个商科人全部都是靠一张嘴巴哈，只会讲而已哈。我们学工科人才是让全世界 keep running 的人。来，好，你像什么交通号志啊，所有的管理啊，管这基本就是工科发明的嘛，对不对？好，这是工科人的想法。可是后来我去到商学院的时候，才发现商科人有类似的想法，可是他们是转过来的。他们学商科，哎，多少人是商科背景的？举个手。哦，也有哈。啊，待会应该不会互咬了啊，在组里是一家哈。结果进到商学院的时候，才发现商科人有类似的想法，他们觉得学工科的人都是死脑筋。然后呢，只有我们商科人呢，才是让全世界 keep running 的人。OK。然后呢，所以进到商学院呢，就很大的一些冲击哈，这种影响哈。But anyway， 那时候念书很拼哈，然后呢，那这个经过几年这个努力的学习哈，当中神也很恩待我，拿到奖学金哈，在学校里面攻读哈，然后我们叫勤工俭学，对不对哈？然后来呢，就也拿到奖学金哈。后来当我要写论文的时候呢，有一天，神透过圣经的一段经文哈，跟我说话哈，问我一个问题哈。我们很多的时候都说我们所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阿门。嗯，但是什么叫做又真又活的神呢？又真又活的神意思就是说他不是偶像哈，你拜则有，或者是信则有，不信则无哈。又真又活的神是这位神是不只是爱我们的神，而且是会跟你我对话的。好比说我们可以透过祷告把我们很多的一些事情焦虑也好，工作上的挑战也好，生活上需要也好，交给神。我们这是透过祷告跟神说话。另外一方面，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呢，又会透过很多的方式跟你我说话，特别是圣经，因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所以呢，当我在气管博士班念书，准备要这个修课到一个阶段，准备要写论文的时候呢，有一天我在灵修的时候呢，读到约翰一书第二章15-17的经文，神就借着这段经文问我一个问题，我们一起来读约翰一书第二章15-17的经文，一起来，请。不要爱世界，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情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好，谢谢。 注意到在第十五节的这篇经文里面呢，有一个对比，一个是爱世界，一个是爱天父。OK， 然后呢，第十六节呢，圣经又接着说，因为凡世界上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啊，其实人的试探呢，就是这三大类啊：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所以呢，当我在读到那天早上灵修的时候，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神就借着这段经文问我一个问题。神说：“陈培，我让你从台湾啊拿到一个这个电机的学位，啊，我是念电机的哈，但是我在念电机的第二年就发现，哇，电脑很有前途，啊，所以1982年开始我就开始自学电脑，后来还通过台湾这个国家的那种检定考试啊，后来也在电脑界工作这样子哈。”他说：“神说我陈培，我让你在台湾呢拿到电机的学位，然后呢，我现在带领你来到美国。”啊，你电脑的硕士的学位已经拿到了，你气管的博士很快也要拿到了，我岂是要成就你今生的骄傲？当神问我这个问题的是1994年，啊，神问我这个问题，所以从1982年到1994年已经12年了。这十二年当中呢，我一直很拼、很努力，啊，在工作、在学习、在各方面哈，啊。所以当我这个在念当这个城市设计师哈，啊，这个 programmer 的时候哈。啊，然后呢，我就在看这个 team leader 在做什么。你做的 team leader 的时候，在看 manager 在做什么。当你符合资格做这个 manager 的时候，我在想说，哎，我有一天要去开公司哈。我的原来的美国梦是什么？我准备开公司哈。那时候我气管毕业之后，我当时还有一种想法说，从今以后我再也不读书了啊。然后呢，我要毕业之后我就要去开公司，赚大钱，提早退休，旅游世界啊。我的黑老师就本来照我的规划是50岁就准备要退休了哈。那这个师母跟我们就很喜欢旅游哈，大自然，哇，这是我原来的美国梦。可是经过了10多年的努力哈，忽然跑出来一个问题，说我岂是要成就你今生的骄傲呢？啊，那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挣扎跟冲击。因为我刚刚提到，就这10多年来，我的野心只有越来越强，越来越大，然后我的目标跟方向一直都没有变嘛，一直都是往这个方向去的。可是呢，那种感觉就好像你经过10几年的锻炼，成为一个运动员，有一天你在这个起跑点上等着裁判一声枪响，你就要冲出去干嘛？开公司赚大钱，提早退休，旅游世界，对不对？然后可是呢，这时候忽然有一个人跳出来，他说：“不对，不对，不对，不是，不是，不是。”我从来就没有要你去参加这场比赛。哇哦，怎么办呢？然后呢，就是其实神跟我们说话的时候有很多特质哈，其中一个特质是说，第一个，神说话的时候一定是跟圣经的真理是相符合的，特别是神会透过自己的圣经来跟我们说话，因为神是真神嘛。然后我们信神的时候，我们领受的圣灵就是圣洁的灵，就是从神来的灵。然后呢，圣经又是神的话语，当然这位真神可以透过他的话语跟你我说话，因为信了耶稣之后有了圣灵就有神的生命，我们才听得懂神在说什么，对不对？如果我们不熟悉神的话语，不知道神的话语，当然神就算神跟我们说话，圣经里面新约有一个例子，当天父跟主耶稣说话的时候，旁边人说什么？打雷了，有没有？哦，这个是类似的例子。好比说，所以熟悉神的话语、神的语言是很重要的一部分，这也是为什么每日灵修这么重要。我做的通工，听到好大，不过唔通神啊，你讲嘛该。好，有没有人听得懂？啊，有。我做的通工，听到好大，不过唔通神啊，你讲嘛该。好，姐妹好像听得懂啊。好，我是客家人哈，我刚刚讲的是客家话哈。我刚刚讲说，我可以跟你讲很多客家话，可是你听不懂我在讲什么哈，因为你不懂客家话嘛。同样的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不熟悉神的话语，我们当然不知道神在说什么。简单的来讲，好，回到就是神问我的那个问题，所以当时我内心就非常的挣扎，因为神跟我们说话是照着他自己的心意，照着圣经的启示，不是照着我们这里思想逻辑跟理性。然后呢，但是这个问题到的时候呢，心里面就很挣扎，挣扎很厉害。但是我可以有好几种处理的方式啊，对不对？第一个，我可以跟他讲理啊，对不对？你不可以不讲理啊！我奋斗了10几年，你怎么可以叫我轻易的放弃呢？我这么努力的工作，这么努力的学习，10几年呢，然后一下叫我放弃目标吗？这是第一个，讲理讲不赢怎么办？跟他吵架，对不对？啊，然后如果吵不赢怎么办？还有啊，哭啊，哈，哭也可以，耍赖皮啊，这个我不太哭了哈。 哭也可以哈，我是同意的哈。然后呢，我还有第三招啊，就不要理他啊。可是呢，当神跟我们说话的时候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就是你很难把这个心这种心意哈，或者是神的话语把它拿掉的。啊，刚刚好我这个英文的名字叫 James 哈，旧约里面叫雅各，那个心情就好像旧约的雅各跟神摔跤一样，摔跤了好几个礼拜，大概有一两个月的时间。不管我走到哪里，神一直问我同样的问题：我岂是要成就你今生的骄傲呢？我岂是要成就你今生的骄傲？我岂是要成就你今生的骄傲呢？后来实在没有办法了，我放弃了。后来我就跟神说：神啊，不然你说要怎么样呢？然后呢，神，你知道神其实是很幽默的神。神说：其实我也没有要你怎么样哈。我只是要你顺服而已。当时我说，然后我当时的反应说，哦，顺服这么简单，怎么不早说呢？那其实我不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原则，就是顺服才能蒙福。其实在我们这个信仰属灵的道路当中呢，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顺服。因为想一想，神是全知全能全在又掌管万有的，神缺什么？什么都不缺嘛，对不对？那我们今天怎么表现对神的爱呢？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透过顺服来荣耀神，来爱他，大家懂意思吗？所以呢，感谢神，就是神给我这样的特别的恩典呢，所以把我的呼召呢分成两个阶段。1994年的时候，神问我这个问题，教导我顺服的功课，这是一个。那一年之后呢，1995年神呼召我的时候呢，那我就可以这欢喜的领受哈，因为已经准备好了。那神呼召我的时候，1995年神呼召我的时候呢，我们是针对跨文化宣教啊。之后呢，因着神的恩典，我还是这个气管博士毕业之后呢，因为我 IT 的背景，所以我们就搬到硅谷去工作啊。一段时间，神开路，1999年啊，我跟师母就一起就是离开职场哈，好辞职好进到这个神学院接受装备哈。师母她是念这个 TESOL 的硕士哈，就是英语教学。所以呢，我们过去感谢神哈，因着神的恩典，我们有机会有10年的时间啊，在这个东非的 Kenya 啊，刚刚这个詹姆斯这个报告讲得很好哈。Kenya 你知道普通话跟国语有些时候是不太一样的哈。Kenya 呢，这个国语叫做肯亚两个字哈，在国内呢叫做肯尼亚哈三个字啊。But anyway， 所以我有时候我就讲 Kenya 哈，你就知道你就可以自己翻译了哈。然后呢？那我们去到的地方呢，是在我们这10年都在一个这个圣经学院服事啊，叫做 Moffett Bible College。我们夫妻刚刚好是第一对啊在那边服事的华人的夫妻，所以你知道跨文化宣教有很多的这种恩典跟祝福。然后呢，我们就说啊 Moffett 听起来很像蒙会哈，蒙恩会的意思，对不对啊？所以呢，因为你是第一对这个华人的夫妻，你说他叫蒙会，他就叫蒙会，对不对啊？然后呢，那我们所在的城市叫 Kijabi， 离首都奈尔比大概3个小时来回的车程。那我们说Kijabi 到当地话的意思呢，就是 the place of wind， 就是它是一个风城，风很大的地方。然后你这个因为教会的这个 projector 够亮，所以你仔细看的话，你可以看到我儿子的头发是飞起来的，有没有？因为那个边是风城。然后呢，那我们刚去的时候，我儿子 Timothy 8岁哈，然后呢，女儿 Grace 是11岁啊，所以他们两个孩子呢，其实呢是从这个非洲长大的哈，所以他们可以讲很流利的 Swahili 啊，当地的语言哈。我们当中有多少人看过《狮子王》（Lion King） 啊，迪士尼的卡通啊？有哈，好 ，Lion King 里面就用很多 Swahili 的智慧啊，比如说主角叫做 Simba 就是狮子的意思。他旁边一只猴子整天跳来跳去的，他的名字叫 Rafiki 就是朋友的意思。然后呢，那所以我们的孩子因为在那边长大，所以他们也可以讲 Swahili 就是了，感谢主。然后一直到上大学才回到美国，因为他们是美国出生的。那在宣教工厂呢，就是我们的孩子也长得很快，没几年我的儿子长得比我还高，我们家最高的。所以呢，他现在跟他讲话的时候，他都给我很大的压力。我常常就说，来 Timothy 来坐下来，爸爸跟你说啊，不然的话你还要跟他这样子讲啊，这个很辛苦了哈。然后我们大概有就是感谢神有10年的时间啊，在宣教的工厂啊。那所以就是说，当我们学习舍己，也就是要放下老我呢， 一个就是要舍去个人的目标啊，包括我们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改变。另外一个，我们就要学习舍去安定舒适的生活，学习走出我们的 comfort zone 啊。当我们领受神的呼召是做矿文化宣教的时候呢，那师母他就学习做，比如说 homeschooling 啊，因为你不知道去到宣教工厂，孩子有没有好的教育的环境，甚至有没有学校都不知道。另外，他要学习这种怎么样在那种 desert area for gardening 啊，怎么在很干旱的地方学习种菜啊，这个这。另外一个呢，那我自己还有一个学习，就是说，那我们搬到硅谷的时候，就用很便宜的这种价格哈，买一台二手车。啊，有一次我还把那个引擎给拆了哈，自己在修车子啊。因为你到宣教工厂，你不知道啊，这个有没有找有没有办法找到好的这种修车店哈，或者你自己常常要做动手做很多的事情哈。这个是我们一种的学习，还有一个呢，就是要学习舍去性命。什么意思呢？每一个长宣的宣教士，当你要进到宣教工厂之前哈，差会都会要求你做一件事情，就是要立遗嘱。为什么呢？因为在宣教工厂呢，就千变万化，各式各样的事情。那国家本身的政治不安定，哈，治安也不是很好。那刚刚好呢，我们在肯亚这个国家呢，北边是这个索马利亚。来，我们十多年前做索马利人事工的时候，人家说啊，什么人啊？啊，过了几年之后，索马利人出名了，对不对？啊，为什么？索马利人出很多的海盗。因为呢，索马利这个国家是常年内战的哈，昨天也提到哈，人家说这个赤脚的不怕穿鞋的哈，他常年内战，什么都没有，刚刚好旁边是临海啊，是公海哈，所以呢，他没事就去海上打劫，然后抢了很多东西哈。那 anyway， 所以就是说呢，所以呢，你在进到这个宣教工厂的时候，才会要你立遗嘱哈。然后呢，那遗嘱当中要交代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儿女啊，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恩典为主殉道的话呢，你的儿女要怎么安排？我刚刚也提过，师母跟我都是自己家里面第一个基督徒啊。那我们也觉得孩子的成长的环境呢，其实属灵的环境最重要啊。所以那时候我们也跟教会的其中一个长老啊，还有一个这个主内的这种 couple 啊，我们认识很多年的朋友，就问他们说：哎，如果我们真的为主殉道的话，你们可不可以帮助我们的孩子继续的成长啊？因为属灵的环境或者是属灵的关系，其实很多的时候是大过我们血缘的关系的哈。那感谢神，他们也愿意。所以呢，宣教士进宣教工厂其实是很需要教会很多弟兄姐妹的支持、陪伴、成全哈，跟带导哈，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呢，差会也会告诉你，当你进到宣教工厂，如果你今天被恐怖分子这个绑架的话呢，差会是不会去跟他们谈判的，也不会去付赎金的。你说啊，怎么这么不合理啊？你要花多少的人力、财力、物力、金钱呢，才有办法培养一个传道人，对不对？啊，然后呢，为什么同工被绑架了，居然不去谈判、不去付赎金呢？原因很简单哈，想一想，今天如果一个宣教士他被绑架了，啊，恐怖分子绑架了，勒索$50,000 ，OK， 然后来呢，哎。结果呢，差会呢付了这$50,000的赎金，啊，假如说这个恐怖分子也很守信用，啊，哎，拿到赎金之后真的把他给放了，啊，如果是这样的 case， 可是两个礼拜之后，恐怖分子又缺钱了，怎么办呢？再绑一个宣教士嘛，对不对？对不对？你每次缺钱的时候绑一个宣教士，所以呢，每一个宣教士就会变成一个 walking ATM machine。啊，你需要钱就绑一个，你需要钱就绑一个，对不对？啊，所以就是说呢，其实呢，差会不跟这个恐怖分子谈判或者是付赎金呢，其实是为了事工长远的好处，也是为了每个宣教士的安全啊。否则的话呢，天天都被绑啊，然后整天付赎金，赎金也付不完。好 ，OK， 啊，这是一个。那在这里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很值得我们思考，就是说，到底生命的价值是什么？那其实呢，在经文里面的第26节呢，主耶稣就告诉我们生命的价值是什么。因为第26节啊，主是怎么说的？我们一起来念哈啊，这个第26节也打在屏幕上，我们一起来，请人若。好，谢谢。注意到在26节的经文呢，有一个天平 在那里。天平的一头呢是全世界，全世界的名利财富地位，来 ，OK。天平的另外一头是什么？人的生命呢？多少人的生命呢？一个人的生命呢？一个人的生命跟全世界的全部全是财富财富全是财富地位来比较的话，哪一个比较重啊？一个人的生命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全世界的价值。阿门 ，right？ 经文是这么写的嘛？对不对？因为他说赔上自己的生命，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很多的时候，特别是我们没有认识神之前呢，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生命的意义跟价值。所以呢，为了这世界上的这种财富、名利、地位，我们会牺牲自己的健康，甚至会牺牲自己的生命。当我们在硅谷工作的时候，因为我在硅谷也工作几年的时间哈，就是说呢，就发现哦，其实在硅谷的这个工作的压力是非常大的。你每天工作超过10个小时，其实是很正常的，啊，那 weekend 要加班也是很正常的。那我们特别是你在 production 的时候呢，如果是 quarter end、year end， 哇，那真的是忙得不得了啊！你不要说有正常的家庭生活，或者是教会的聚会生活。我还记得我在那时候在硅谷上班的时候，一大早天还没有亮，孩子还没醒来，我就要出门了。等到我回到家里面呢，孩子都已经睡着了，我也累得根本吃不下饭，我在沙发上躺着我就睡着了哈。第二天一早就又出去工作了啊，这就是硅谷的生活。OK， 那有一阵子呢，因为我们是住在 San Jose 啊 ，San Jose 是 capital of Silicon Valley 哈，然后呢，那公司就是办公室呢又在三藩市 San Francisco， 所以呢，我每天要通勤3个小时，因为开车开到火车站哈，然后坐了火车 Caltrain 哈，然后到了旧金山市，然后再换巴士到办公室，每天这样子通车，好，你看工作的小时，通车的小时不得了 ，OK， 然后呢？在湾区啊，你这个君山湾区哈，也就是硅谷工作的时候呢，我常常会碰到有人啊，有那种 depression 的问题，啊，抑郁症啊，然后呢，也有人就有精神上的问题 ，OK， 好，因为这工作压力太大了。那有些时候我们坐火车的时候呢，火车走一走走一走，哎，忽然今天又停下来，为什么又停下来？今天又有人自杀了 ，OK， 啊，这个是在。住在硅谷以外的人不太了解的哈，但是呢，站在硅谷里面呢，这是很实际的现况。当然，就是说那边很多的热钱没有错，可是那种生活工作的压力也是远远超过外面的想象哈。所以我常常在想，硅谷之外的人才真正的是过日子哈，里面的人感觉上好像是在赚钱哈，但是有些时候赔上自己的健康跟性命。回到圣经里面经文哈，主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主耶稣他不但这样讲，就是讲到我们生命的价值，他也这么做了。所以2000年前他愿意死在十字架上，为你为我的生命付上代价，因为这个赎罪的代价是你我所没有办法付上的代价。他的目的就是盼望这位爱我们的主，盼望将他的生命，永恒的生命赐给你我。Amen。所以呢，其实我们要真的是就是要学习哈，因着主爱我们的缘故，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宝贵自己的生命，珍惜自己的生命，为神活出生命真正的意义跟价值。所以呢，当我们在学习跟随主的过程当中，第一个不但是要舍己哈，也就是要放下老我；第二个呢，还要学习这个背十字架，就是肯付代价。好，告诉你旁边的人说，我们要肯付代价。所以呢，什么叫做背十字架呢？背十字架简单来讲，就是说在众人面前公开的显示愿意啊，自己愿意哈，愿意经历耶稣所经历的羞辱、痛苦，甚至到死地。OK， 然后呢，在我在讨论。这个谈到这个矿化侍奉的挑战之前呢，我要简单的分享一下矿化宣教的这个恩典。其实在矿化宣教的事工当中呢，真的是神一个特别的恩典跟祝福哈，至少有三方面哈。第一个就是说，在矿化宣教的事工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有机会去认识不同的文化 并且去学习爱这些不同的群体，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矿化宣教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更了解自己的文化，也学习爱我们自己的骨肉之亲。什么叫做文化呢？文化对一个人啊，就好像人活在一个文化当中，就好像鱼活在水里面。当鱼在水里面的时候呢，它是不会感觉它在水里面，但是它游得很自由很快乐。可是当我们把一个鱼从水里面捞出来的时候，它会怎么样？对，它会痛苦，它会挣扎，它甚至会死掉。你不要说别的，你把咸水换成淡水，或淡水换成咸水，它就挣扎得很厉害，甚至可能适应不良，对不对？所以同样的，当我们活在自己的文化里面，其实我们感觉不出来我们是活在自己的文化。当你到矿文化的时候呢，才发现哦，原来我的文化是怎么样怎么样啊。这两天其实我们也谈了一些啊。然后呢，那另外比如说我讲一个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在非洲呢，那个在黑人，这个在非洲的黑人，他觉得人不是黑的就是白的啊。你猜我们是黑的还是我们是黑人还白人啊？我们是白人啊，因为不够黑嘛啊。白人人家说，哎，为什么这个黄牧师你在非洲宣教十年，这个皮肤这么白哈？对不起，我有点褪色了啊。好，这个赶棉耳说可能要去这个油漆店买一瓶黑漆漆一漆这样啊。Anyway， 所以呢，第三个也是最重要，就是说我们不但可以学习不同的语言文化，认识自己的语言文化，爱别的群体跟自己的骨肉之亲之外呢，第三个很重要，就是说我们可以对圣经的真理有更清楚的认识。什么叫做真理呢？真理是跨越时间空间种族文化的，那个才叫做真理啊。今天如果适用在北美，不适用在非洲，适用于华人，不适用于黑人或者是白人或其他人，那个就不叫真理。可是主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啊。准确来翻应该是，我就是那道路，那真理，那生命啊。The way, the truth, the life啊。那所以就说，在这个矿化的宣教过程当中，那对我们来讲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哈，对神的真理会有更清楚更深刻的认识。那在非洲的侍奉的过程当中，当然有它的挑战啊。比如说你在非洲的话呢，就是说不要说别的哈，光是蚊子叮可能都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啊。因为在北美蚊子叮就是蚊子叮嘛，对不对？可是在非洲呢，疟疾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好，那特别我又带着学生啊，我们住在山上，所以呢比较没有疟蚊啊，不是所有的蚊子都会传染疟疾啊，有一种特别的蚊子。然后呢，那我们在山上呢，所以就是比较少蚊子啊。可是带着学生去到森林，去到丛林里面去传福音的时候呢，就很容易碰到蚊子。可是那边的蚊子很奇怪啊，特别喜欢咬我啊，所以我就说这个非洲的蚊子很喜欢吃 Chinese food 啊。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呢，哎，你去到家里面做探访的时候，他拿出一杯水来，这杯水就是你刚刚经过的那个池塘，大象长颈鹿一起喝水的地方啊。我的意思说不干净的水啊，不是自来水这样的。那你拿到这杯水要喝还是不喝呢？你如果不喝的话，你如果不跟当地人一起吃喝的话，你就跟他没有办法建立友谊建立关系啊，你就不要想在这当中做任何的事工，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吗？好，这个也都是一个挑战，所以甚至连喝一杯水啊都是一个挑战。然后呢，那在我们做教牧探访，其实在教牧探访的过程当中，有些时候会碰到教会里面的姐妹啊有艾滋病的 AIDS 啊。那通常姐妹有艾滋病是因为她的先生传给她，因为他们有很多错误的观念，因为他们这个仇敌的这种攻击真的很厉害啊。谎言哈，他说哇，他们有一种讲法哈，在非洲有一种讲法，就是说呢，一个人如果得到艾滋病的话，你把它传给别人，你就没有事了，有这种事情哈。哦，然后他们又是多妻制的，所以那你去做教牧探访的时候呢，有些这个姐妹真的是很冤枉哈，就是先生出去感染了艾滋病，回来又传给他这样子哈。那你去做教牧探访的时候，他给你一杯水，你喝不喝呢？来，这都是很严重的问题啊！因为艾滋病主要是透过血液跟唾沫传染的。OK， 这每一件事情都是一个挑战啊。那在非洲的服事过程当中，我想其中一个最大的挑战呢，其实是特别是针对家庭跟儿女哈。我们五年前啊，因着神的带领回到北美，然后呢，有一次参加聚会的时候呢，有一个姐妹就问我，她说：“黄牧师，你在非洲十年，你有没有后悔过这样子哈？” 我说没有啊，这是神的呼召嘛，然后呢，这个是神的恩典，那我们有机会去非洲服事，所以没有什么后悔不后悔的问题了哈。但是呢，这位姐妹不放弃哈，她继续问，她说：“王牧师，非洲哎，十年呢，你有没有一点点的后悔啊？一点点后悔这样的？”我想一想，我说：“姐妹真的没有后悔哈。”然后这个是神的托付哈，实际上其实是神的恩典哈。那如果真的说有的话呢，其实就是这种儿女的健康当中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哈。因为我们在非洲服事的两年哈，第二年的时候要结束的时候呢，本来那时候回到北美准备短期述职六个礼拜，后来变成六个月。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我女儿哈得了一个这种 autoimmune 的问题哈，自体免疫的问题，叫做 ITP 哈。ITP 就是不明原因造成的血小板过低，他当时的血小板的这种指数呢是不到正常人的1%啊，所以呢就是说这样子的人其实有 ITP 的人是很危险的，比如说你上车的时候不小心敲到头，那个就等于是脑溢血，因为他血不会停嘛，一直流啊。那长话短说哈，因为时间的关系，然后呢那我们回到北美之后，哇，结果在第一个主日在教会面做事工报告，然后呢他病又发了，其实他在非洲的时候那时候就有碰到类似的情况，我们以为是太干燥了，然后我哥哥也有流鼻血的问题，可能是他有这种他也有这样子的这种基因这样子。结果我们第一个主日回到北美的时候呢，刚刚好第一个主日我们在教会面报告事工呢，然后呢就这个他又病发了。结果呢那天因为教会很大，我们教会那时候聚会大概有2000多人，然后呢那这个结果后来呢那整天的聚会他是在另外一边，我们就听说哦，他这个在这个儿童部那边或者青少年部那边啊，这个在流鼻血，我想哦，那可能就是又流鼻血了这样子。就他那天呢大概流了鼻血至少有6个小时不停的就一直流。那我们教会里面呢刚刚好有几个专业的护士啊，特别去看，然后呢看完之后呢，其中就有两位姐妹跑来跟我讲，黄牧师你要特别注意你女儿的问题啊，因为她流鼻血的颜色呢太鲜红了啊，意思因为一般人流鼻血是静脉哈，是暗红色，可是他的是鲜红的，表示是动脉 ，OK 哈。然后呢，教会刚刚好，我们在 Chinatown 刚刚好旁边有一个医院，啊，然后刚刚好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呢，他是这种癌症哈跟那个血液的专科，啊，后来帮他诊断。我长话短说，所以呢。其实呢在这个神透过医药医生呢6个月之后呢就完全医治他，得到 ITP autoimmune 的问题的人呢非常罕见，可是呢就是又完全得到医治的那样又更罕见，这都是神的恩典。但是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很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那个是属灵的征战。你为什么知道是属灵的征战？因为他到每一个医院每一个诊所去做这个检查或者是这个注射治疗的时候，每一个医院每一个诊所都出错啊，有的是差一点打错药啊，有的是把他这个什么生日搞错，各式各样的错，每一个都出错，不可能事情在美国这么有制度的这种国家嘛啊。那感谢神，后来神完全医治他了，6个月之后。那完全医治之后呢，对我们夫妻来讲又是一个挑战，那你现在要不要回非洲去呢？对不对？因为在非洲没有好的医院，没有好的医药，没有好的医生，没有好的医疗资源。我们祷告啊，跟师母祷告，祷告之后我跟师母这样分享，我说这个很明显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如果是属灵的征战，不是说你躲在北美你就没事了嘛，对不对？但是既然是一场属灵征，因为你说因为是属灵征战，你躲在北美仇敌还是可以攻击你，可是呢因为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所以呢即使我们去到非洲的话呢，神一样会看顾保守了嘛，对不对？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说，我们很确定神对我们儿女的爱绝对远远超过我们做父母对儿女的爱嘛。阿们啊，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就是我们还是可以回到非洲大陆去服侍啊。那感谢神，师母也同意，所以呢我们又回到非洲宣教工厂啊，之后又在持续啊，那也是头两年啊，之后又在8年啊，然后所以我们有机会在非洲服侍10年哈。最后一点，跟随主就是呢，其实它是一个一生学习成长的过程，要舍己，要背十字架，要跟从主，又回到原点哈。也就是说，跟随主要一生的跟随。告诉你旁边的人说，我们要一生跟随耶稣。 那在非洲十年的服事之后呢，其实从某个角度来看哈，就是说呢，其实非洲宣教工厂已经变成我们的安舒区了 ，comfort zone 哈。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说虽然呢，就是那边的政治不安定哈，治安也不好，各式各样的问题哈，但是你服事很有果效嘛。弟兄姐妹啊，教会也给你很多的肯定跟鼓励啊，跟掌声 ，OK 啊，所以从某个角度来看，那个已经变成我们的安舒区哈。对每一个基督徒，特别是传道人而言的话呢，当我们生活是或者是服事的时候，不需要信心的时候，那个是最危险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会靠自己，而不是靠神。啊，那我们的灵命呢，就是要不断的突破跟成长哈。所以呢，这两天我们也提过说，你怎么样才能够成为一个勇敢的人哈？简单来讲，就是跟勇敢的人在一起，你就会成为勇敢的人哈。我们在宣教工厂看到很多勇敢的人哈，因为比如说有一次我在碰到另外一个宣教士，我说啊某某某哈，然后呢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 ride 啊？因为要修车哈，我说在开 conference 的时候，我说你待啊这个明天可不可以给我一个 ride， 我要修车。他说可以啊啊，然后呢？隔天的时候呢，约好的时间，好，我一坐上他的车，他说 ，James， do you believe our life is in God's hand？ 你相不相信我们生命在神的手中？我说当然了、啊，不然在谁的手？我说当然 ，Sure。他说 Good， 哇，他就开车出去了。原来他是这个意思。But anyway， 所以在非洲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呢，从某个角度来看，已经变成我们的 comfort zone 啊。那师母，我们也昨天也提到，就是师母呢，她虽然是台湾出生的。可是我们回台湾短期去探亲的时候呢，然后呢他就会水土不服，会过敏，然后回到北美，我们在去非洲之前在北美住了14年，回到美国也是水土不服，在过敏，只有回到非洲的时候没有事情这样子。那我们去看带师母去看医生的时候，那医生也是很好的基督徒的医生，一个弟兄，他说啊，你在台湾也会水土不服过敏，在美国也会这个水土不服过敏，哎呀，这个你就是属于非洲了哈，非洲更像你的家啊。然后呢，所以就说那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但是呢这个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啊，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那最后在非洲的十年的最后一两年，神就透过不同的人不同的事情告诉我们要回到华人教会当中来做矿化宣教的动员啊。因为我们本身参与的是这种国际信心差会啊，Africa Inland Mission， 那非洲立会1895年设立，所以有100多年的历史。我们大概有1000个宣教士，然后绝大部分都集中在非洲大陆啊，但是都是这个 Caucasian 白人为主。我们是指头算得出来的这个华人啊宣教士。But anyway， 最后一两年的时候呢，神就透过不同的人、不同的事情，告诉我们说，要我们回到华人教会当中去推动啊矿化宣教哈。然后呢，有一天我到这个首都奈罗比去修车的时候，我一走进去。看到一个白人的宣教士就瞪着我一直看啊，我说 Is everything okay？ 还好吗？他就说一句话，他说 I wish I have a face like yours， 我希望有跟你一张一模一样的脸。 What do you mean？ 他说 I just been kicked out from Khartoum。 When I left Khartoum there are still Chinese people living in Khartoum doing business without a problem。我从苏丹首都卡顿出来的时候，还有很多华人在那边生活、过日、赚钱都没问题。If I have a face like yours, I can stay in Khartoum doing ministry and sharing the gospel, serving the Lord without a problem. So I wish I have a face like yours. 如果我今天有跟你一样一张一样的脸的话，我可以继续留在那边做事工、传福音、服侍主，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他希望跟我有一张一样的脸。当他说他跟我要跟我有一样一张一样的脸，是因为我长得比较可爱吗？当然不是嘛。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因为，其实这个从某个角度哈，神啊，圣经啊，罗马书8:28说，神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哈。因为呢，中国政府在世界各地，包括非洲，建了很多的公路、铁路、水坝、炼油厂。所以呢，这个友谊的公路到处都是，全世界到处都欢迎华人哈。所以呢，这个世代呢，其实是华人传福音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世代。我们昨天也提到，就是说有一次我跟师母去到首都奈尔比的菜市场，当地的菜市场啊，不是 supermarket， 菜市场。我们一走进去，当地的人哈，当地的黑人哈，就用普通话喊着说：“东寡西寡天。”啊，他看到你华人一进来，想说哦，你可能是开餐厅的哈，他就告诉你冬瓜西瓜甜这样的哈，用中文哈，用普通话哈，因为在肯亚呢，每天他有那个收音机的这种 广播哈，教导人学习普通话了。OK， 好，所以求神来恩待。那我们在宣教工厂的服事过程当中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有 exit strategy 哈，下车机制或者是退场机制哈。因为对宣教师来讲，我们事工最重要的目标呢，就是要把自己做到 out of job， 也就是说，在宣教工厂把教会建立起来，把领袖培训起来，宣教工厂不再需要我了，那才是事工真正的成功。阿门。OK， 如果今天宣教工厂还是一定要依赖我、依靠我、有我才有事工的话，那我就亏欠神的名啊。简单的来讲啊，那感谢神，这个是我其中一个学生毕业之后寄给我哈，那就是他回到的肯尼亚北边很荒芜哈沙漠的地区哈，很干燥的地方，回去那边建立教会哈，然后那个培养这个教会的领袖哈。这边你看到的是 Sambru 的 Warrior 哈，这些地方是几乎是我们不可能到的地方，可是他们本地的人他就更熟悉他们的语言跟文化，传福音也更有果效哈，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目的，还是最大的安慰哈。所以呢，今天我们的意向跟使命呢，不只是宣教的中国哈，当然我们盼望中国哈成为福音的大国啊，然后呢，我想更重要的是宣教的中华哈，全世界的华人的教会能够一起呢。今天就宣教来讲，你不是工厂就是工人啊，或者是不是工人就是工厂。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实际参与到这个宣教的事工当中的话呢，那我们还是宣教的工厂。还不知道，还要学习，还不知道怎么样去投入到主的大使命啊！求神来恩待。所以我们相信呢，国度的宣教，也就是跨文化的宣教呢，其实不但是教会的活路啊，也是教会成长的这种动力。所以呢，求神恩待我们，帮助我们啊！因为主的吩咐是主的托付啊，教会的存在的意义跟使命是主说的，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啊！所以呢，唯有我们建立正确的国度观跟国际观，才有办法活出啊教会的意义跟使命。最后，我们来做个总结啊，什么是一个国度使命的人生呢？就是要跟从耶稣啊，跟从耶稣，首先要舍己，就是要放下老我，改变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甚至人生的目标啊。跟从耶稣还要学习背十字架，就是要肯付代价。神不会强迫我们，但是我们自己要愿意甘心乐意的领受神的这种托付啊，来跟从他。最后一个，跟从主是一生的跟随，一直到我们见主的面啊，才告一个段落，是一个不断学习成长的过程啊。所以十字架的道路就是绝处逢生的道路。当我们学习天天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靠主天天而活。最后有一个挑战跟鼓励，神只有一个儿子，可是他却做了宣教士，从无限的神成为有限的人，甚至学习我们人的语言跟文化，那你我又应当如何回应呢？另外，今天如果神呼召你的儿女去做宣教士的话，作为一个父母，你愿意让你的儿女投入神国度的大使命吗？有一个牧师好到旧金山湾区的时候服事的时候呢，一个教会的长老就跟他讲说，他说，牧师，我的孩子呢不是要进哈佛就一定要进斯坦福，如果没有这两个佛的话，我在教会里面要怎么做见证？求神恩待我们，帮助我们。任何人偶像不是在这个庙里面的那个木头刻的、石头刻的才叫偶像。今天有任何人、任何事情，我们看重任何人、任何事情，看对于超过对神的爱跟看重的话，那个就是偶像。求神帮助我们来学习跟从耶稣。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再次来到面前，献上感恩啊！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在万人当中拣选我们，带领我们，帮助我们，而且因为你爱我们，所以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来舍己，付上那我们不能付的代价。主，我们就恳求你来赐给我们信心，赐给我们勇气，好叫我们来学习如何来跟随你。接着下来，我要奉主的名来提出呼召。首先是要针对基督徒的，今天我们讲到要跟随耶稣的时候需要肯付代价，今天 你肯不肯付代价来跟从主呢？当你肯的时候，神就能。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你说我愿意在属灵的生命有更多的学习跟成长，我愿意来学习那付代价的功课。有这样的基督徒，你举个手，我们来为你祷告。好，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好，谢谢，请放下。第二个呼召还是针对基督徒的呼召。我们今天啊这几天讲到这种国度的宣教啊，特别是跨文化的宣教。但是国度的宣教需要每个弟兄姐妹、每个教会的参与跟投入。在国度宣教所有的行动之前，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祷告。我们有没有弟兄姐妹，你愿意为国度的宣教付上祷告的代价？你说，主啊，我看到你在世界各地的作为，我看到你对万国万民的心意，那个爱，我也愿意来投入来参与，特别是透过祷告。若是有这样的弟兄姐妹，你举个手，我们来为你祷告。好，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好，谢谢，请放下。最后一个呼召是针对非基督徒的朋友。今天你来到教会，我相信是因为有基督徒很爱你，很关心你，所以带你来到教会当中。我们欢迎你来到神的家中，神的殿中。但是今天我们讲到，其实在这宇宙万物当中，有一个独一的神，一位爱你的神，一位已经为你的死付上代价，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神。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跟从这位主吗？在约翰福音十章十节，主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主耶稣的意思是说，他愿意把这永恒的生命，他自己的生命也赐给你我，并且活出丰盛的人生。我们当中不知道有没有这样子的朋友，就是说你从来没有接受过主耶稣的啊，但是你今天说，主啊，我谢谢你，你爱我，我愿意你接受你进到我的心房当中，然后让我来学习跟随你。若是有这样的朋友啊，你举个手，我们要来为你祷告。有没有我在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OK， 看到了，好，谢谢，请放下。好，主是爱我们的主。其实，在诗篇68篇告诉我们说，神使孤独的人有家。今天你在生活上、在家庭上、在工作上，可能碰到很多的挑战跟难处。其实你不需要自己一个人奋斗跟挣扎。你知道吗？其实有一位爱你的神也欢迎你回到神的家。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最后一次，好，你愿意接受主耶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吗？举个手，我们来为你祷告。OK， 看到了，好，谢谢，看到了，好，谢谢。好，刚刚有举手的弟兄姐妹也好，还有包括刚刚觉知的慕道的朋友，好，三位哈，我至少看到三位，请你在原来座位一同起立好吗？好，我们请刚刚有举手的弟兄姐妹都举手，好，包括觉知的弟兄姐妹从你原来的位置举手。好，我们请那个赵牧师好带领我们来做这个结束的祷告。好，请刚刚有举手的弟兄姐妹都可以一起举手，一二三的都可以哈，请起立哈，请起立，在你原来的位置起立。我们请张牧师带领我们祷告。
请大家起立好吗？我们来一同祷告。哦，然后待会儿晚啊，不是每一个人，就是刚才举手的那些弟兄姐妹，好不好？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也为我们的会众来祷告。阿爸天父，
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谢谢主每日给我们的千般慈爱、万般恩典。主，我们本是不配的，但是因着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神你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主啊，今天我们接受你作为我们个人的救主，是我们的莫大荣幸，是我们一生的福气。主，我们谢谢你这样子的恩待我们，也谢谢主你这样子不嫌弃我们。主啊，我们知道我们个人的丑陋，主，我们知道我们个人的这个亏欠，但是主，如今我们带着我们的悔恨，带着我们的忏悔来到你面前，求主施恩怜悯。主，我们为觉知的弟兄姐妹祷告，求主你今天就与他们同在。主啊，你自己差派圣灵进入他们的心，主啊，对他们说话，告诉他们神的应许就是凡信靠主名的都是神的儿女。主啊，我们也为我们愿意来参与宣教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为这个事工来祷告。主啊，谢谢你借着我们的这个黄牧师给我们带来这样扎心的信息。主啊，当你向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心是火热的。主啊，不单单是你的世代，不单单是你的12个使徒，主啊，乃是今天我们在座的众弟兄姐妹，当我们举起我们手的时候，主要是回应你的呼召，主要回应你圣灵对我们的心说话。主要我们真的是愿意站在这个你的面前，站在你的施恩宝座前，向主来向主来宣告。主啊，我们愿意成为你的工具，成为你的器皿。 主，我们愿意成为神你自己啊，主啊，差传的这样子的啊工人。主，我们感谢主，在这段时间里边，求助你继续的来火热我们，主啊，继续的来啊熬炼我们，也继续的来啊塑造我们，主啊，使我们成为主你合你心意的器皿瓦器。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也愿意神祝福我们教会，使我们教会不单单来啊跟随神，使我们教会不单单来承接神的爱。主，我们要带着爱，带着使命往前走。主啊，将你的福音传扬出去。主啊，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呼召，主也给我们这样的托付。主啊，如果你对我们的心说话，使我们的生命有一个全然的改变，主啊，就求主你今天开始就一直来陪伴我们，一直来塑造我们，直到我们成型在你的里面。主，我们感谢你把我们的众弟兄姐妹都交在你的手中，把我们的教会都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使我们教会不是一个不冷不热的教会，主啊，乃是我们教会是一个活泼的教会，是一个充满热情，是吧？充满神你天上这个火焰的教会。主，我们感谢你，愿圣坛上的祭坛上的火一直不息的燃烧在我们里边。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在你面前祷告交托，是奉我们恩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的。
阿们，阿们，谢谢。